地球上大多数人都真诚渴望创造一种更好的生活，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每天我们都会读到或是听到全国各地鼓舞人心的故事。非营利组织通力合作解决经济贫困，科学家为新的流行病研发疫苗，民众采取行动游说政府降低碳排放量，医学和文化的进步延长以及改善生活品质，甚至我们利用人工智慧的兴起来解决社会各领域各方面的基本问题。一方面，这些少数人为了多数人利益牺牲自我，来达到人类从未曾达到的成就，这样的英雄故事理当受到赞扬、鼓励和喜爱。但是另外一方面，可悲的是，无论上帝恩慈地允许我们在这个世界和银河系中学习以及做的是什么，潜力和影响力都无法完全发挥出来。因为每一个生理的、心理的、物质的和文化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的背后，都是那个抵挡上帝又被称为罪的毁灭性的骄傲疾病。只有当圣灵使人心里承认这种根本性的疾病，以及他们需要在人的直觉和努力之外获得帮助，他们才能做好准备，真正看到并且相信世界上最伟大的成就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代赎牺牲。因为那是罪这个宇宙性的问题以及罪所带来灵里的死亡的唯一补救之道。只有他既是神又是人，他来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生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在马太福音20章28节经文里面所记述。在马太福音27章所见证讲述的内容，从32到44节讲的是耶稣基督的受苦，第45到56节讲的是耶稣基督与上帝的分离，第57到66节讲的是耶稣基督的沉默。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留意马太有效地使用了第三人称的代名词，这是因为他为了要让我们透过行凶者、旁观者以及跟随者的视角去看耶稣，这样我们或许能回应马太福音提出的这个终极性的问题：耶稣是不是上帝的儿子？因为我们将在第27章看到，耶稣受苦、受死和埋葬的方式，强而有力的证明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如今仍然活着。在第27章的前半部，也就是第一到第31节，我们会读到耶稣被朋友出卖，被暴徒逮捕、鞭打，又在犹太人和罗马领袖手下被误审，最后被众人恨恶定罪，在罗马兵丁手下被折磨。到了第32到44节，耶稣那残破、鲜血淋漓的身体被兵丁拖着去钉在十字架上，这正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就像我们今天这个科技世界会发 Twitter 讲述某个事件一样，马太也提到了基督最后在兵丁手下受苦的场景。那些兵丁把耶稣奄奄一息的身体拖到总督府外面，强迫古利奈的西门背耶稣的十字架。这个人可能是来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想象一下，当这位西门看到耶稣在他面前步履蹒跚，鲜血和汗水顺着十字架滴到脖子和衣服上的时候，他心里是什么感受？如果西门曾经听过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24到25节说过的话， 知道这些话真正的内涵，他就会深深的被影响到。因为耶稣曾经说过，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之后在第33到44节，当耶稣跌跌撞撞非常无助地前往行刑的地方，马太以非常高超的笔法凸显了耶稣这一切遭遇的意义。他审慎地记录了兵丁、旁观者、宗教领袖和罪犯的所作所为。讽刺的是，这一切正应验了旧约的象征和预言，这记录在第33到37节，也证实了耶稣声称他来要做的事情，也就是记录在38到44节的经文。在第33到37节，兵丁对耶稣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让上帝感到意外。诗篇第69篇第21节所预言用苦胆与酒调和的镇静剂，在几千年前上帝就已经预先告诉了他的先知，而抓阄分耶稣的衣服这件事，也跟诗篇第22篇第18节所预言的分毫不差。耶稣头上挂的那块牌子上所列的罪名，耶稣犹太人的王，也非常讽刺地概述了旧约诸多的预言，也就是上帝应许派来一位弥赛亚君王。正如诗篇第二篇第六节所说的，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然而旧约最有力的暗示就是马太详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那是城外的各个塔。照着犹太人和罗马的传统习俗，罪犯都要在那里处死。马太非常含蓄又刻意的将利未记第16章插了进来。上帝在那章经文中吩咐以色列人赎罪日的事，让他们献上两只山羊赎以色列人的罪。简单来说，就是两只山羊都要被杀掉，第一只羊的血要洒在会幕内的至圣所里，尸体要烧在营外，第二只羊要由大祭司按手在他的头上，承认以色列的罪，然后被送到旷野，作为替罪羊死在那里。根据马太福音，这种为以色列赎罪的年度献祭，是耶稣基督为全世界的罪一次的献上的思维模型和原型。上帝差他成全的儿子来到世上，做赎罪羔羊，将全世界的罪和他的义怒加在了耶稣身上，让他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身体被掰开。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他造了一个有道德的世界，但是我们没有能力遵守，为了让我们跟他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就必须解决罪的问题。而因着耶稣所做的，凡仰望他、相信他是上帝儿子的人，就会马上得到永远的，而不是像旧约那样一年一次的饶恕、怜悯和生命。这真是太好了。随后，马太用几个字描述了耶稣受难的事实。他在第35节说，将他钉在十字架上。也许这是因为马太最初的听众不用人告诉他们钉十字架是怎么一回事，而我们今天能了解十字架的刑罚，都要感谢历史学家。马太主要的关注点是帮助读者看到耶稣是谁，他为什么为他们受苦。因此到了第38到第44节，我们读到了旁观者、宗教领袖以及钉在耶稣身旁罪犯恶劣的诽谤之言。他们其中一项讥诮正是诗篇第22篇第68节所预言的。这个讥诮跟撒旦在马太福音第4章对耶稣的讥诮惊人的相似。如果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以色列的弥赛亚君王， 为什么上帝不救他呢？他们自己无意间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引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九节，耶稣刚开始传道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所说的话：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耶稣提到圣殿的时候，许多犹太人和宗教领袖想到的都是有形的建筑物，但就每年的赎罪日来说，耶路撒冷圣殿存在的目的已经在他那个时代和世代完成了，那只是暂时的，他指向的是一个更美好的全新的殿，全新的上帝和人相会的地方，就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耶稣基督。简单的来说，耶稣在宣告的是一个全新的殿，也就是他的身体。所以天父上帝没有拦阻他的独生儿子上十字架，因为他知道受苦之路是你我今日能够真正享受跟上帝关系的唯一道路。这也是我们今天第一部分经文的属灵原则，基督的受苦是我们得救的唯一道路，基督的受苦是我们得救的唯一道路。如果你还不是基督的门徒，那么当你看到挂在十字架上奄奄一息的耶稣，请问你会看到谁呢？是一个好人被不义的处死，是一个骗人的宗教头子，还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也就是上帝的独生儿子，奉差实现天父的计划，将你带到他的面前呢？对那些相信的听众来说，撒旦对你的罪和失败的讥诮，别人对基督门徒的嘲笑和逼迫，是否让你觉得很疲惫，压力很大，很孤独呢？如果你也是这样，请看一看马太福音第27章的基督，默想一下希伯来书作者的话：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这是记载在希伯来书第12章第2到第3节。或者就像一位作家兼牧师所说的，如果耶稣受的苦都没有让他放弃我们，就没有什么能让他放弃我们了。耶稣的手脚都被钉在了十字架上，我们只能听到基督艰难的呼吸声，钉在他两边的罪犯的呻吟声，周围那些人时不时的讥诮和嘲笑声。后来在第45到56节，基督的受苦达到了一个不可想象的极致，也就是在第45到50节他去世前的经历，还有第51到56节他死后紧接着发生的事。从正午到下午3点是一天当中最热最明亮的时候，而当时全世界却都突然黑暗下来。随后在下午3点，基督极为痛苦，喊着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这正好与诗篇第22篇第1到第2节相呼应。在这三个小时超自然的黑暗中，无论耶稣身体思想和灵魂经历了什么，我们从他的喊声可以得知，这是因为他跟天父分离的结果。这位从亘古以来就是上帝独生的儿子，此刻又在地上做人子的耶稣基督，刚刚承受了上帝对全世界的罪所发的全部烈怒，这种分离和惩罚所带来的无限痛苦很难用言语形容。或许我们与此最近的体验就是丧失亲人之痛，或关系的破裂，甚至是儿女结婚离开父母。然而即便我们最痛苦的时候，上帝依然与我们同在。但对耶稣来说，他跟天父亲密的关系 因着我们的缘故而切断。即便出现黑暗的征兆，周围旁观的人仍然继续误解讥诮耶稣。有人认为耶稣是在呼求以利亚，有人又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还有人继续喊着让耶稣救他自己的话。然后马太用类似描述耶稣钉十字架的口吻，在第五十节说道，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用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所说的话，耶稣顺服了天父的旨意，因着对你我这样的罪人莫大的爱，谦卑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接下来是基督的死所带来的影响，这非常直接和有力的象征着他所取得的成就。在第51到56节，我们先看到圣殿内缝针细密的厚重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而这幔子原是用来保护至圣所，象征着上帝与人之间的隔阂。其次，自然界也受到影响，地大震动，石头崩裂，坟墓裂开，最后许多已死圣徒从死里复活，在耶稣复活之后向城内的许多人显现。因此基督即将复活的大光已经冲破基督死亡的黑暗。然后马太关注了百夫长回寻妇人的反应，百夫长和跟他在一起的人亲眼目睹了发生的一切，他们当然极其震撼，这种超自然的黑暗和地震就像毫无疑问的证据，击碎了他们之前的冷嘲热讽。这时候除了惊呼这真是上帝的儿子了，没有其他解释了。然后马太告诉我们，有一群妇女一直远远地看着，他们从加利利就一直跟着耶稣服侍他。除了简单表达百夫长的告白，妇女们的忠心，我们还必须问，马太为什么选择记载他们的反应呢？这就回到马太向读者提出的那个最重要的问题，耶稣是不是上帝的儿子呢？这不只是基于耶稣死时的证据，这里提到的这些从加利利就一直跟随耶稣的妇女，也让我们想到了耶稣成人之后开始传道以来所写出的一切证据。所以无论你还在考察这些证据，还是已经忠心跟随耶稣多年，你的脑海里都会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要经历这一切呢？那坚定有力始终如一的答案就是，是为了不让我们经历这一切。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当受的死亡，他不仅经历了肉体上的死，这是我们犯罪的结果，有一天我们所有人都要经历，他也经历了属灵上的死，也就是与上帝分离。与上帝分离是我们因诸般的罪当受的惩罚，这罪就像一剂毒药，大肆毁坏我们的思想、行为和生命。但是感谢上帝，他差遣他纯全的独生儿子为我们付了沉重的赎价，拯救我们免于永远与上帝隔绝，并得以跟他和好。这就是这一分段的属灵原则，基督与上帝分离，换回了我们跟上帝和好。基督与上帝分离，换回了我们跟上帝和好。耶稣打破了上帝与罪人之间的隔阂，因着相信耶稣，我们就永远处于上帝莫大的恩典、慈爱与怜悯之中。我想知道，当你的内心和头脑重新或者头一次接受这一真理的时候，你的生命中是否还有没有认的罪在拦阻你跟上帝亲近呢？你的生命中是否还有什么罪让撒旦一直在控告你，说你不再受上帝的欢迎呢？为了反映出基督为你跟上帝和好所成就的，你是否有一段破裂的关系可以透过和睦谦卑的交谈来修复呢？或者你身边是否有人因着自己的罪而难以就近上帝聆听基督奇妙的好消息呢？ 因为正如一位基督徒老师所说的，如果看这个世界你会痛苦，如果看自己里面你会沮丧，但是如果看基督你会想安息。这是何等的好消息，多么值得跟别人分享啊！我们现在来看第57到66节。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一直到晚上，他的身体已经没有了生气，也发不出任何的声音。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他在一起，也许有人仍然在嘲笑他，也许有人在哭，也许还有人像百夫长一样跪在那里反思他们对上帝的儿子耶稣的所作所为。也许大家会继续过自己的生活，认为耶稣不过是另外一个罪人而已。在第57到66节，马太从两个群体的角度描写了耶稣的埋葬。一群人是他的朋友和门徒，这记载在第57到61节。另外一群人是下令杀害他的执行者和仇敌，记载在第62到66节。因着惧怕，这两群人都做出了大胆的举动。前一群人是出于对上帝和他儿子的敬畏，后一群人是出于自保以及担心来自耶稣门徒的威胁。于是我们看到了亚利马太的约瑟，他是个有钱有势的人，也是耶稣的门徒。他大胆请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葬在他的新坟墓里。约瑟这样做冒了很大的风险，他可能会失去自己的地位和名声，因为他是公会里有地位的人。如果摸了死去的耶稣的身体，照着礼仪规定，他就成了不洁净的，不能过逾越节。但是凭着勇气和对基督身份的确信，约瑟用细麻布裹了耶稣的身体，放在他自己的坟墓中，又用大石头堵住了坟墓的入口。想象一下，如此近距离的接触那位永活真神无声的寂然不动的身体是什么样的感受呢？先知以赛亚的话在脑海中浮现，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这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53章第9节。马太没有说约瑟的遭遇，但清楚无误的是，他对上帝的敬畏超过了对人的惧怕。相反的，那些宗教领袖的所作所为却是背道而驰。马太告诉我们，即便他们亲眼目睹了基督受死的场景，大祭司和法利赛人仍然到比拉多那里去，求他把坟墓把守妥当。为什么呢？他们说，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他们生怕耶稣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比拉多同意了，让他们封了石头，派兵把守。尽管那些宗教领袖不遗余力地消灭耶稣、他的门徒以及他一切的侍奉，但他们把守坟墓的举动只会证明基督确实死了。他并没有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逃离坟墓，并且在门徒的帮助下伤势复原。不仅如此，他们还照着比拉多的吩咐封了坟墓，又派兵把守。但他们这样做就注定了3天之后的空坟墓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也就是耶稣真的复活了。然而在第27章，虽然临近主日，但是我们仍然在周五讲主耶稣被埋葬的事。这些经文可以得出一个深刻的属灵原则：基督的埋葬证实他确实为我们的罪死了，忍受了罪的刑罚。这值得我们再读一次：基督的埋葬证实了他为我们的罪而死，并忍受罪的刑罚。回到开头我提出的那个想法，也就是上帝出于他极大的怜悯，仍在赐人能力，让人可以发现一些新的改善今世生活的方式。他赋予我们的冒险、探索和 和学习的内在意识，或许可以让人类前往太空去旅行，去月球度假，在月球殖民，到国际太空站拍电影。但是上帝用最昂贵的代价解决了人类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因为基督这位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受苦、死亡、埋葬，他因罪而当受的刑罚就不再笼罩在信靠上帝独生儿子和他的代赎献祭之人的生活。我们的罪带来的后果会一直持续到他再来，但是脱离罪的辖制和上帝的义怒却是我们今天就可以领受的永恒恩赐。想象一下，如果我们透过唯独靠着恩典，唯独借着基督，唯独凭着信心而成为得救的罪人，并带着这个身份去发现庆祝上帝不可思议的赐下的今世之物，那这个世界该是怎么样的一种光景呢？然而我们这次学习即将结束，我们要回到马太向读者提出的那个问题：耶稣到底是不是上帝的儿子？一位基督徒作家兼老师对这个问题做了最好的阐述，我要以他这一段话作为结束。我要来阻止人们常说的一些有关耶稣的愚蠢的话，因为经常有人这么说：我可以接受耶稣是一位伟大的道德老师，但是我无法接受他说自己是上帝。我们不应该说这样的话。如果他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人，却说出了耶稣所说的那些话，这个人不可能是伟大的道德老师，他要么是一个疯子，要么就是从地狱来的魔鬼。你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个人要么过去和现在都是上帝的儿子，要么是一个疯子，甚至比疯子更糟。你可以拒绝他，说他是一个愚蠢的人，你可以吐唾沫在他脸上，把他当作魔鬼一般的杀死，你也可以跪在他的脚前称他是主，是上帝。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说他不过是一个伟大的人类教师，这种谬论他并没有留给我们这个可能性，也不打算这么做。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公义的上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你又是满有慈爱的上帝，要将陷在罪中的我们带回到你的身边，成为你的儿女。感谢你差派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使我们因着信靠耶稣而得救。求您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仅仅自己能够享受这美好的恩典，也能够有负担要将这美好的福音分享给还没有认识你的人。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